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那么最后一讲啊，这三次课程呢，就是把这个佛法的核心啊，也是一切这个诸佛之心啊，我们要懂得这个心的这个真正的内涵和它的意趣啊。所以说呢，利用这三次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佛法根本的东西啊。我们常说，理有定。而呢法随机啊，就是这个万变不离其中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不能改的啊，容不得半点这个残渣啊。我们心经里面讲的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内涵呢，就是佛法的理啊，理有定而法随机。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家来接触佛法，不管是每一个殿堂佛事，乃至甚至有的这个佛学的学术研讨，甚至一个放生活动，一个皈依的这个庄严的仪式等等，这一切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教义而展开啊。所以说理有定而法随机，木可根啊，刚不改啊，根本的东西呢是不能变的啊，就是我们心经里面讲的这个义理。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三次讲，但是呢今天灌文呢灌得比较快，我看大家手上呢都还有这个心经的这个文义在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主要是要把下一段的这个文呢都给大家灌清楚，就算我们这个心经呢学习功德圆满啊。那么之前呢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儿吧啊，我首先问问诸位，说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为人一世啊，从跌落在地到这个最后咽不下气的时候呢，跟什么东西最有缘？跟什么东西最有缘？跟什么？啊？空气啊，是跟空气最有缘啊。但是空气我们暂且把它理解为一种无形无相的啊，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色法啊，跟什么最有缘？你看你昨晚上在还在上堂上面躺了一晚上，你现在就不忘了啊。 跟什么呢？跟床最有缘。我们来算一账啊，人一辈子啊，不要说我们现在说七八十岁，因为现在不是据说说平均寿命呢提高了吗？啊，就算我们每个人能活100岁，有50年呢，就稀里糊涂的什么呀，在床上，啊，佛法里面把睡觉呢叫做小死。啊，其实有一半时间呢是就在床上稀里糊涂的不明就里不省人事的啊，50年就没了。那么再剩50年，差不多呢啊，你在18岁，不要说18岁，15岁之前，你稀里糊涂的小孩一样，别人见了都是觉得啊长得很可爱，逗着你玩一玩，有没有人把你真正当回事啊？没有啊，小孩呢都是逗着玩的啊，长身体的。15年又没了，啊，过了80，啊，人常说这个人呢一老就可怜了，啊，晚年嘛，凄凉嘛，夕阳嘛，啊，过了80，你还能主宰得了天下吗？啊，武则天这么厉害的人，60几岁登基，到老了以后呢，就被别人给撂到一边了，啊，所以20年也没什么意思。这就从小时候到老年了，35年又没了，剩多少呀？剩多少年了？哎，就剩15年。人的啊，有质有量的活法，是不是在15年了？你还得生个灾，遇个灾，生个病啊？人说百年6000日呢，36000日不在愁中，在病中，差不多生病呀，烦忧愁。也差不多被15年得占一半啊，就算7年吧。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啊，明明白白的啊，耳聪目明的，有劲儿有声有劲儿的，真正一辈子活的质量呀，大家算算就7、8年而已了啊。我们不细算，把自己这个仔细算一下呀，真是没什么质量。所以今天呢，诸位能够坐在这里啊，本来你看我们是国庆节长假，按照以往呢，一放假呢，我们的奖金活动也就随之社会上就这样放假了啊。但是我想啊，诸位来学佛修行呢，它是一个非常态，告诉诸位，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在人世间过日子呢，常态惯了，可是大家要晓得，学佛呢，就是要把常态给修成非常态。非常态给修成常态，这才说明你学佛呢上道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也刻意跟你们较真儿，我说管他放假不放假，有缘啊，今天22号你就来听啊，没缘的啊，或者被其他事情转的啊，也不能不说他不精进或者什么，但是呢这个就有深行和浅行的分别啊。所以呢，首先呢赞叹诸位今天呢2号大家都放假了啊！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说这放假你有什么意思？净一些花钱买难受的啊！出去旅游真的是花钱买难受啊！你何苦自自在在到这个法海真源的清净道场来闻法啊，来闻思修了啊？这是人世间最为可贵的事情啊！希望呢，诸位呢对这个有一个确立的认识啊，信说我给大家算的这一账，你要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平常也要常这么算。闲话就少说啊。诸位手上都有这个心经的这个本子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话，主要就是从贯文啊。上两次，一个是般若的真正的核心义理啊。那么第二次讲的呢，就是这个前4句，说观自在菩萨，什么叫观自在啊？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叫做行深深行啊？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佛法里面用的都是照字啊？度一切苦厄啊？怎么个度一切苦厄法？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主要的内容啊。这些呢，我们今天开始讲这句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今天呢我们可能课程呢比较这个紧凑 啊，所以说从理论上来，理论现在比较强，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个专注的把这个能够听懂灌过去啊，因为《心经》虽然很短，但是接下来的它这个组织严密，内容丰富呀，不是说讲三次的话，讲三十次都讲不完，真正要扯开讲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精神呢稍微集中一点。舍利子呢，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常说的舍利佛。金刚经读过的都知道啊，舍利佛啊，佛告舍利佛，儿时舍利佛等等等等，就是舍利子。为什么叫做舍利呢？啊，印度有一种鸟叫做鹫鹭鸟啊，就是秋天的秋下来一个鸟字，啊，鹫字，一个秋天的秋下来一个鹿字。这两个鹫鹭鸟呢，它有一个什么特色？就是它的眼睛非常的漂亮，而且清爽啊，它的眼神特别好。这是印度呢独产的这么一种鸟。舍利佛的妈妈的眼睛长得非常漂亮，在当地呢是远近闻名。她的眼睛呢就像这个美目鸟啊，这个鹫鹭又叫美目鸟，所以呢就把舍利佛的妈妈呢称之为叫舍利。啊，就跟我们东土啊形容一个人，一个女人很漂亮的时候，可能就叫她什么牡丹呀，啊，芙蓉呀，啊，等等，就这样的相近的一个比拟啊。那么，既然是舍利生的儿子，在印度呢，常常把它俗称为舍利子，啊，这就是舍利佛叫舍利子的由来啊。舍利佛呢，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首席弟子，而且呢。他在佛的弟子中呢，以什么呀？以智慧第一而著称。啊，就是这个舍利佛在佛的这个声闻弟子之中啊，就像菩萨弟子里面是谁的智慧第一啊？是谁？对，文殊师利、曼殊师利、法王子。那么在声闻弟子里边，就是舍利佛的智慧呢是最最高深的，啊。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般若法门。就是纯讲智慧的啊，而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弥陀经里边，谁是当机者？就是给谁讲的啊？对，儿时佛告舍利佛，从事西方故事万佛土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说接下来下一讲开始，我们就讲净土法门了。大家要知道哈，这就叫理上没有分别，事相上有分别。般若法门和净土法门呢，本来呢都是最最高深的法门，但是呢不是这个法门有漏，而是众生的悟性有差别，所以他在修行的方法上呢天差地别啊，差别很大啊。所以这个呢，这是佛在这里说到说舍利子，就讲的是舍利佛的意思啊。接下来这四句呢，我想大家呢都明白。这个色空不异的四句呢，在这个民间呢流传的最广啊。说实话，这个心经的传播还真是多亏了这四句广告词啊，张口就来。有时候随便大家都乱用啊，把色蔽异空改成色蔽这个色蔽那个，而且最冤屈啊，最这个冤枉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色不异空之色呢，哎，误会成酒色财气之色，啊，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双刃剑，因为它名气广啊，一提起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好多人不知道，这四句是真正的进一步解释般若空性的，一空到底。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空呢不是什么都有，而是要空掉我们的执着心，空掉我们的缘引心。上次不是给大家讲了，心有肉团心、缘引心，把缘引心给空掉、给熄灭下来，回归到我们的变法界自性清净心。啊，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色空不异，大家一定要把精神集中。随着我的话，我的话这块就是什么呀？就是文字般若。如果你精神集中起来，就能把这个文字般若灌过来，这个般若种子种到你的八十心田中呢，我想以后你对佛法的悟性呢，啊，会有大大的提升， 啊，不能够轻易把它给什么呀，给这个绕过去了哈。首先我们来看啊，我也不能讲多啊，我如果以前我就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因为我来回这个横着说竖着说斜着掰开了揉碎了说，最后越说大家越糊涂啊。所以呢，今天你听我说这四句是什么意思啊，我只从两个层面来讲两遍，你听懂了就听懂了，不听懂了今后回去给我好好拜佛好好念佛啊，一旦业障消了智慧就现前了啊。所以说什么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我们上一次讲过了，说照见五蕴皆空，这里的色就是五蕴里边的什么呀，第一蕴色，色蕴啊，色是五蕴之首，所以这里作为代表呢，先详细的来列举啊，色虽有形象可见啊，上次不是给大家讲过色是什么呀，是一个挚爱的啊，它能够障碍的，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另外一个东西就占据不了了，多色一定是有形和有相，虽有形象可见，但是呢色是虚妄之相，就是我们的错觉啊。如果以声波若而观照，当体了不可得啊，这里有第一个关键词，我们要什么呢？什么叫做当体？我们一般去描绘一个东西，一定是什么呀？要描，要绘，要一笔一画的进行什么呀？构造。但是，如果从声波若来讲，叫做当体，当下就不要去仔细的去怎么去分析呀，去琢磨它，直接明了的告诉你，它就是虚妄空性的。啊。所以在佛门里边有两种空，一种叫悉色见空，就是分析的悉，把它拆开，慢慢的，比如说啊，一个桌子，那它是由木头、由这个胶水啊、由这个木匠的这个造作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原因缘组合构成的。那么慢慢给你分析说它是空的，啊，上次给大家讲到五蕴皆空的时候，人是什么呀？有色法、有想法、有行法啊、有分别法等等这一系列的精神和物质的层面。现在呢，不这么讲了。当体了不可得，就是不是去悉色见空，而是什么呢？体空法，就是不要没那么多说的，当下就告诉我，它本身就是空的。啊，这里讲的就是当体了不可得，有如什么呀？虚空。啊，而且这是什么呀？叫做色不异空，这四个字。接下来为什么说空不异色呢？不但色了不可得，色之空同样也了不可得，所以又说色不异空。什么意思呢？为了我们防止世间人呀，我们世间人不是一说到色就是有形有相，那么把色空掉以后呢，它就又有一个色空掉的一个什么呀，空相。一个色相一个空相，在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平等的，这个能明白吗？就是说色空之后的空同样也和色空一样空啊，所以说空不异色啊，这两句啊已经交代过了哈。空之空呢，已不异于色之空，空与色同样皆为空，这就是色不异空和空不异的意思哈。因为这个空呢，其实也是世间法，虽没有体相，但是它有一个空洞的概念，马上为我们所什么呀，理解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说佛教在当时讲法的时候就不愿意讲，因为凡夫他有一个特性，他一听有他就执着有，一听空他马上心里就显现空，所以怎么也摆脱不了他的这个分析和概念。所以般若里面叫做什么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色相和空相全是空的。我们在第一就是就给大家讲过，我们佛门讲的空呢，是毕竟空，是定义空，是无所得空啊。那么什么叫做 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啊，前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什么又这样讲呢？这就是对前两句的补充。啊，害怕我们觉得说色空掉以后又有一个空相可得，那么把它们两个很巧妙的作为一个对等，相辅相成，相对的来扫出执着。所以第二个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时候，这个呢说空就是为了体现色是空的，那么说色就是为了体现空也是空的，这样了相互辅佐，相互抹除啊，这是后两句的功用。所以最后说到究竟去呢，说空呢未显色空啊，说色呢未显空空，说色空之意呢未显空色皆空，为了显示这个大空，所以说色说空皆是毕竟之空啊。听明白了没有？能明白吗？啊，那就这一段呢给大家就接过去了啊。这是佛法的甚深密意啊。听明白了以后啊，那么另外我们再稍微把心这个缓一缓啊，我看大家都紧张了，觉得说法师这么再三的这个提醒啊，好像这个如临大敌一样，还真是啊。智慧呢就是如临大敌。那么再换一个角度呢，我们再来阐述一下。上一次呢不是得给大家讲过我们的肉团心、缘眼心和变法界心吗？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心啊，我们的般若波罗蜜多心，这个变法界心呢，把这个空有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阐述一下啊。其实说实话呢，我们对于这个般若甚深的意念啊，跟盲人摸象一样。以前佛门有说什么呀，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啊，有一句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啊。啊，这个还真不是吹的啊，我去过庐山好几次，住东林寺的打佛七，真是庐山真境，特别容易不容易琢磨。但是我们要记住，尽管我们这样看呢是峰，那样看是岭，不管是岭是峰，一一都是什么呀，庐山真境啊！只要你看得见的、会得上的、体会到了，那虽然不全面，但是你体会这个东西，它就是庐山的真正境界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这个学习呢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不想不可以一下子把它全面的窥到，但是我们现在学到的这一点，入到的这一道，它一定就是佛法的真实义理啊，不要心急，慢慢来啊。那么就这个变法境来讲呢，凡夫呢他都认为色在心外，心外有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般凡夫认识东西都以为对面的物体跟我是什么呀，两个对立，它是一个有形有相的存在，被我现在所认识，就把心和色呢给掰开，分成两半，有能和所的对待分别，这个时候就没有般若了。却不知这个色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物体和我能认识我的主观能动，全是变法界心的什么呀，相互显现啊。那么我们在佛法里面常讲密这个变法界心不可以执着，一旦执着的了，就是不可了不可得的虚妄之心。既然心了不可得，色又何曾可得呀？能认识的主观能动本来就是虚妄的，所认识的自然也建立不起来，这个时候就叫怎么样，色不异空啊。既然凡夫又以为空在心外啊，给你说了色不异空，却不知空呢也是一法，这一法呢也在这个变法界心之中，空因心而有，密心了不可得，所以说空不异色啊。这是从我们的能认识和所认识的现象界和精神界来讲啊。那么色和空既然是变法经里面所具足的，它就是一而不是异，它是一个什么呀，有能动的和所动的，其实它是一个整体。 没有能所的分别，一旦落入能所的分别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原理性在起作用啊。所以从这点来讲，色和空呢是相即不相离的，当体是空的啊。所以这个意念又解释后两句是呢什么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是相即而不相离的啊。第二层是不是越讲越糊涂啊？有没有啊？打个比方，好比是水中的月亮，那么水中的月亮当体是空的，不是说把水中的月灭掉才是空的，知道吧？水中的月亮它本身就不是真实实在在天上的，它是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但是水中没有月亮，所以才能显现出月亮。因为水呢本来是空的，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说明整个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般若变法界心的空性中面来显现出来的。三世因果，善恶报用啊，乃至我们修行从凡到圣的转化，从娑婆世界求生极乐，这一切极乐来接引等等等等的现象，全是依着般若的空性来体现啊。这就叫什么呀？色空不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一句千古名句的什么呀意义内涵啊。你听懂了也罢，听不懂也无所谓了啊，反正不懂了我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起来，你当下就在色空不二之中。为什么呀？我们讲到真空妙有嘛，厌离娑婆就是空，心求极乐就是有啊。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你能够见色不异空的话，就是说证到空性的话，就成就我们的大智，我们的智慧啊，无所得智慧啊。如果你同时能见到空即是色，能成就菩萨的大悲，就在这个如梦如幻的什么呀，三千世界来分身散影的什么呀，不舍慈悲去度化众生啊。所以我们告诉诸位哈，我们佛教里面讲的真空妙有就是这个意思啊，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啊。我特别害怕经过我这么一绕了，把大家本来心里还有点明白，越绕越糊涂啊。但是我告诉诸位，这呢不是文字游戏，这就文字般若啊。如果你没听懂，但是绝不要以为白听。它有一个什么妙用？为什么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或者念佛的时候，让你什么呀？要希望想，不要有分别呢？尽管你刚才这段时间没听懂，可是你一定妄想很少。那说明你刚才就被我忽悠的正在修行，这就叫修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妄想一旦少的时候，真心这个般若心就肯定在现前。只是我们的根深气界密随心转，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啊。所以从这点来讲，这是我们对于刚才讲的色空不二这句话的这个理解哈。最后呢，再给大家补充一下佛法讲的空和有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常常说的空呢，不是像什么呀龟毛兔脚一样啊，大家看到乌龟在水里面待的久了以后，它不是身上泛绿吗？哎，一般我们凡夫错以为这层绿呢，说以为乌龟有毛，其实乌龟是没有毛的啊。看见兔子两只耳朵就以为兔子有脚，其实那是耳朵不是脚。本来不存在的东西错以为有，这叫什么呀？凡夫啊。但是佛教里面讲的并不是这个空呢，不是像龟毛兔脚一样完全没有，而是像什么呀？镜花水月。镜子里面的花，水中的月，虽然它是空的，但还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空。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有是怎么个有呢？这个有呢，如同风起云行，就是这个云呢在天上随着风起的时候呢，它或卷或舒，它是这样的一种存在，而不是什么样的有呢？而不是金坚石艾啊，金属呢 它是非常坚固的一个东西，石头呢它有障碍，好像顽石一块坐在这里，不是这样的有。啊，记住，有是如同风起云行，空呢如同镜花水月，它是相继不相离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们凡夫呢一听空就执着空，一听有执着有，其实空有我今天告诉诸位都不是佛法，空和有是入佛法的方便。有的人爱听有，有的人呢好闻空，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要知道都是入佛法的方便啊。讲空就有，我们常说诸法无常，是说诸法无有常，而不是说诸法有无常。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般若一定要这么反过来正过去的讲空呢？就是为了我们破执着。凡夫的特性呢一定体现在有里面啊，我们以为什么都是真切的，什么有的，所以来破这个执着。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色空不二，刚才给大家讲的色，色肯定是我们看见摸不着的东西嘛。那么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以为你真能看到东西吗？你诸位眼睛开始今天早上一睁啊，就一切都历历在目。那我现在要告诉诸位，你根本看不到东西。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看东西这个现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出个难题吧。啊，在座的诸位认为，如果我们人可以看东西啊，我比如看见你们，看见前面的摄像机，那我的眼睛是到东西看东西呢，还是不到东西看东西？你眼睛看物体的时候，是这个眼睛到物体看呢，还是不到物体看呀？谁回答一下？到还是不到？啊？应该是到物体哈。那你的眼睛到了物体，你人身体里面不是就没眼了吗？哦。这个是非常辩证的。我们今天呢高深一点，不要给大家讲说，有时候说法师你就讲着劝我们要修行呀，怎么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们今天就来从才佛法的圣神义理辩证思维上来讲，到底这个眼睛看东西是到东西看东西，还是不到东西看东西啊？现在有的同学说了，说到东西啊，啊，眼光在哪儿呀？眼有光吗？其他的我们不考虑，现在就两条路，物啊，眼到物见物，还是不到物见物？好，我们刚才有的同学说了，说到物见物，暂且承认你是对的，那我就要提出异议了。如果眼睛至物到，就是说到这个物体才能见物的话，应该怎么样呀？远物先，近物先见，远物后见，对不对？好比我们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那一定是近的东西先到地方，远近先到，远的地方后到，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我眼睛一睁，哦，远物近物什么呀同时现前，这就否决了你说眼睛到东西见东西啊？怎么能说眼睛到东西见东西呢？眼睛到东西的话，应该我眼睛一睁开先看见这个摄像机，后面的维陀殿是看不见的，应该先看见摄像机，再看见香炉，最后才看见维陀殿。可是我的眼睛一睁一目了然，这说明什么呀？眼睛到东西呢见东西是不对的啊。那到底眼睛到东西见还是不到东西见呀？告诉你们，不对，不到也不对啊。为什么不到眼不对呢？如果我们建议说这个眼根不到东西就能见东西的话，我应该什么呀？现前的能见，不现前的也能见，反正眼根不到这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不但能够见到五里殿里面的东西，也能够见到殿外的东西，还能见到天安门，还能见到东方这个之明珠，还能见到维多利亚港，因为反正不到就可以见啊。而我们现在在大殿就看不见斋堂，那说明眼睛应该到东西见东西。最后我告诉诸位，根本怎么样没有一个见，见性 不存在。啊，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觉，所以说色即是空。啊，明白了吗？啊，这是我们在佛教里面非常逻辑辩证的告诉诸位，今天呢很讲道理的跟你说，你的六根门头全是错误、错觉，所以叫做什么呀？光影门头幻象。啊，眼睛、耳朵，一切这些都是什么呀？但是虽然说见，就说什么，我们也不是瞎子呀。哦，因为一切历历在目，这都是什么呀？叫做因缘所生法。你的八十心田中有这个种子，外边的缘法一集合，那么你能你的耳根啊，在我们唯识宗里边有什么呀？九缘具足，才能够显现我看东西的一个情景出现啊。比如说要有空，就是说要有距离感。这个眼在我现前呢，要有一个虚空的距离感。二一个还要有什么呀？还要有光明啊！如果没有光明，你也看不见啊。还有我的眼根不坏，这个物体现前等等，这九种缘分具足了以后，才能原生的我能看见一个东西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要知道，其实呀，我们般若里面讲的万法皆空，我们一出家就称之为洞入空门。就是学这个的啊，所以你是说不住我的啊。你认为有看倒看，我就能说倒看是错的。你认为说不倒看，不倒看同样也是错的，就把你逼急了，发现哦，原来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能看和所看啊。因为就好比一间屋子只有两道门嘛，说前面也不许你走，后面也不许你走，那么进到这间屋子里面的什么呀，这个现象，这个是这个这个下一步呢就不可能产生呀，因为这两道门都不可以走。后来发现哦，原来我想进这屋子的这个想法就是错觉啊，这就佛法里面讲的空性啊。好了，这个就讲的太多了，我们就知道佛对舍利子说啊，对舍利佛说，舍利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因为就五蕴来讲，它是什么呀？第一，把色拿过来作为例子，这样进行什么呀？讲解啊。接下来色说完了，还有什么呀？五蕴嘛，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不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同样受不异空，空不异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识不异空，空不异识，一模一样。所以说亦复如是，这就是东土人的陋习啊。什么东西呢？好省事儿。我们常说的勤人好俭啊，翻译到东土大唐来了，什么东西呢都开始还有这个耐心说一句，说啊，舍利子，色不异空，不异色，后面就不想说了，反正受想行识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叫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一法如是，法法如是啊。那么呢，我们说到受了啊，我们刚才讲到空性了，有时候真的我们要仔仔细细琢磨我们的现实生活啊。你比如说对于这个受的话，受有苦乐忧喜舍啊，你怎么是比如说苦和乐你怎么去界定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苦，什么是乐，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吧。一个美艳的女人，好色之徒看上去哎很乐，继父眼里呢她就很苦。为什么？他可以，可能他会当他的小三儿，真的呀，他可能会破坏他的家庭。所以好色之徒看起来哇，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美艳的女人，但是黄脸婆看起来他就很苦呀。因为什么呀？自己没有了啊，他正当年我已经成昨日黄花了，呵呵啊。所以从这点来讲，你看《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如果喜欢他的说他是多愁善感，不喜欢的就说他刻薄啊。这个薛宝钗喜欢的说他大气稳重，不喜欢的就说他城府极深。同样的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看法，那到底有没有一个苦乐的给我们分别呢啊？一切唯心所现啊，就看看我们大家共同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就把它进行一个判别，进行一个什么呀？列类啊。杨玉环在唐朝吃得开，他到了宋朝的话可能就 就抵不过这个赵飞燕嘛。宋朝他觉得瘦了才漂亮，唐朝呢以肥胖为美啊。所以说这一切哪一个是真的了？我们的瘦也是什么呀？瘦即是空，空即是瘦啊。想也是呀，我们对于所有一切的东西所做的种种想啊，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你喝完酸辣汤你就觉得苹果很甜，如果你再喝一罐蜂蜜的话，苹果就酸得不得了了。为什么？都是我们取种种相，做种种想，这些东西呢如什么呀？如梦如幻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这一句呢是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这一句话是说的什么呢？五蕴呢是代表我们什么呀？一个人的身心世界，这是很有限的啊。既然五蕴为空，那么五蕴里边的空，五蕴里边的色法为空，那么现在都涵盖到五蕴为空，五蕴为空，那么一切法怎么样？皆空啊。这个五蕴皆空之相，一切法皆空之相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诸法的真如实相。大家读佛经常常会听到什么呀？真如吧，常常会听到实相吧，啊，说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实相无相无不相。反过来正过去的讲，我们今天般若波罗蜜讲的呢就叫这个真如实相。真就是真实不虚，如就是如常不变啊。在这个诸法空相的这个真如实相里边呢，根本就没有一个生灭垢净和增减可得，一切都是我们心的作用啊。所以这里讲教授说，诸法空相中呢，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垢，没有净，没有增，没有减啊。所以说到这点呢，我们讲的说佛法不是常讲的说是什么是无生法，佛法又叫无生法。如果你们有读过一些经典的或者什么的，动不动就发现里面的诸佛菩萨在这个佛讲法讲完一段法以后非常法喜，那么突然间就什么呀，证到什么呀，无生法忍。听过没有？无生法忍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般若这个空性啊。那么我们就这里要讲的到底什么叫无生法呢啊。顾名思义，无生法就是什么呀？没有一个生相可得，就是一切法本来如此，必定如此。它的生和灭、垢和净、增和减呢，都是我们给什么呀？认识对待强加上去。啊，那么以前呢，像我学的这个宗派啊，叫做中观，啊，又叫做三论宗啊，就是讲这个空性的，啊，单单就空的这一门来讲。那么我们有一位祖师呢叫嘉祥吉藏，就是我们这个宗派的祖庭呢在现在南京的栖霞山。听过没有？栖霞山呢是咱们中国佛学院的一个分院，那里也有一个叫预科班啊，现在在南京的栖霞山栖霞寺啊，那里祖庭。他老人家那个时候在他那个隋唐时期呢，他曾经在往生的时候，就是在圆寂的时候呢，做过一篇论文，叫做什么呀？死不怖论，就是死亡不应该恐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为什么有死呀，就是因为我们有生嘛。所以他说不应不死而应气生，那当然这个生呢就是我们生到六道里面，生到三界的轮回之中的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呢，因为我们有业，过去造过业，所以说不应害怕死亡，而应哭泣我们生到这个三界的轮回之中了啊。所以这里讲的说这个诸法空相呢，不生不这个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那么我们想想，其实我们把有生的这个道理呢给它明白了以后，你就发现什么？灭也没有，垢也没有，净也没有，增也没有，减也没有，一切其实都是生灭的过程。 大家要知道，一旦我们有个干净和脏的这个二元分别的时候呢，它就是一进是妄想又怎么样升起来了。你升起一个垢啊，你觉得这个东西很脏，那一定会相对的什么呀，有一个东西很干净。你觉得这个地方的东西一下子有增长，一定会相对另外地方呢有什么呀下降。反正一个人只要执起这一端，一定会有另外一端同时显现，这就叫妄想啊。所以我们就要从理上来讲，把它什么呀，把生相给灭掉，叫做无生法忍。那今天我们就和索性就上一堂严谨的这个佛法的理论课吧啊。你告诉诸位，真正有一个生可得吗？有没有生呀？万法里边所有的事物现象里面，有没有一个事物生另一个事物啊？那大家都要说，法师这个你就说的太过外了吧，人不是就从娘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吗？啊，我要告诉诸位啊，其实在万法的因缘和合中，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生另外一个东西的这个相存在，还是我们的错觉啊。在中论里边有一个偈子叫什么呀，叫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就是一切的显现都是因缘的临时具足，这个临时的出现呢，我们就习惯的把它称之为生。从根本上来讲，根本就没有一个生相可得。首先我们来看，你说自己能不能生自己啊？一切事物啊，这个我们不是专指说一个人怀胎十月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女儿，只是说一切万事万法万物的出现，是不是他自己把他自己出现出来的？是不是？你不可能嘛。物体如果自己能生自己的话，这个现象我们眼见的就不对啊。而且等一个物体生出来以后，另外一个物体对自己来讲一定是什么呀，是他而不是自呀。所以从这点来讲，一切法呢不能够自生，而一切法自然自身都建立不起来，没有一个自可得，它是依谁而建立的呀？它一定是依我们自而建立，对吧？相待建立，自建立不起来，它更建立不起来，所以也不可能从它生。自他两种都建立不起来的时候呢，就不可能我们常说的和合的共生，就是自他结合在一块生。为什么呢？好比一粒沙子里边压不出来油呀，油从哪儿压？从花生里边压出来的，对不对？从那个蓖麻里边压出来的。那么如果你一颗沙子里面榨不出来油的话，两颗沙子能榨出来油吗？啊，自又不生，他又不生，自他共生也生不出来。所以说什么呀，一切法无生。这就是说，是故诸法空相不生。既然不生，生了哪里有一个灭可得呢？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这里心经里面讲的就是无生相，既无生相就没有灭相。那么这个垢和净呀，增和减，一切都是我们妄想的相待而有认识的世界啊，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执起一边就会认识到世界的另一边，一旦有一头你执着的时候，着相头，另一头啊一定会随之而如影随形。所以我相信诸位在这个庙里边正在逛荡逛荡，这个热火朝天的逛的，觉得说这个庙道场还不错啊，这么多殿堂佛像很庄严，突然哎，前面有一个门，上面有一块匾，叫做什么呀，叫做什么？不二法门啊。佛法讲的见过不二法门吧？对，你们到庙里边去朝拜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么一个门啊，或者是月门，或者是说这种高的门，上面有一块匾叫做不二法门，这就叫不二。一旦我们有分别，就叫二啊。所以凡夫都是二的，很二啊，认识什么东西都觉得啊，这个一定要有个好坏，一定要增个高矮，所以你的妄想执着烦恼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不断的往上加往上盖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听到佛法讲的空性就很害怕。为什么？这叫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啊。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就要注意到什么是无生法。无生法就是没有相待法啊。 那我们再来这个从理上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做相待？相待具体我们常说这个高矮长短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的长短？比如说我们从就长和短这两个事物来讲，我们的长是从哪来的？相对短而有，对不对？因为有一个东西比它短嘛。短是从哪来的？有一个物体比它长。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求一下这个短，首先我们把短想揪出来啊，具体给它框一个，到底什么才是实实在的短呢？可是这个短呢还要依这个长来建立啊。问题是你的短还要依长来建立，长又是依短来建立，你现在这个短要依长来建立，长还等着你短去相待呢，长还没有建立起来，你这个短怎么建立啊？听明白没有啊？所以在佛教里边常说，若法相待成，是法含成待，今则无盈待，亦无所成法。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意思，短还依靠长来成就它，才来相待的显现它，结果你还去找长，长也没有啊。为什么？长又要靠短呀。那你现在想把短给捏出来，短捏不出来呀，因为长不在呀。长怎么在呀？长要依照短来在呀。那绕来绕去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长短呀？没有一个真实的长短啊！今天净给大家讲一些玄的啊，但你要知道其实一点都不玄，就因为我们没有习以为常而已啊。从这点来讲，我们就知道这就叫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法。那么各位已经听得半天了啊，可能心里有点小九九，说法师你讲了这么半天的理论，到底那么我们佛法常不是有说圣人吗？如果说没有证到无生法的，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呀？我们要有，你给我们来点实在的呀。啊，你说的这么好，说实话我也没有证到呀。啊，我这渴了不是照样还得喝水吗？啊，我是一个凡夫僧啊。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去修行，终归能够悟道，能够证道。一旦证到无生法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圣人啊。那就说如人冷水，冷暖自知啊。你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再怎么好，可是咱们都不知道呀。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一个东西很好吃，说这个苹果很好吃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苹果的味道了，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苹果的味道的时候，大家一个爱酸的人一听苹果很好吃，他就认为苹果是酸的；爱吃甜的人一听苹果很好吃，他就一定以为苹果是甜的。其实可能苹果是辣的。那么这个辣是什么呢？他吃过苹果的人才能知道它是辣。我们现在呢都是门外汉，不知道般若波罗蜜多心是什么啊。所以我给大家讲了这么久，我告诉诸位，老虎啊头上有个王，然后四条腿，尾巴很长，毛皮很滑，这个老虎是怎么怎么样，非常威武。但是我只能现在什么呀，就着猫来给大家说了。因为猫比猴子狗都像老虎，但是猫绝不是老虎。老虎其中奥妙怎么样，道者方知，一定要你去实实在在的去修去证啊。这个呢我们要有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似的告诉诸位，一个人证到这种无生法是一种什么状态啊。以前有这种祖师们，他悟到证到这个法以后呢，依稀仿佛的给我们做了一个交代。什么意思呢？他在描绘，用文字把他所证的那个境界描绘出来的时候说，如果悟到一个无生之理的人，他是什么呢？境界未至，不将迎。将来的将，迎合的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呀，他不会去渴求期盼，不会，就是境界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不将迎嘛，不去渴望，不去盼望啊。境界已至，就是这个境界已经现前的时候啊。我刚才说的听明白了吗？啊，境界已至呢，不攀懒。攀是这个攀登的攀，攀援的攀，懒是就是说一懒与怀的懒。那么我们要告诉境界未至不攀懒，一个是什么呀？就是好的东西，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会贪着，很舒服， 我不会一定要去享受它。同样一定要记住，还有一个总则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很不舒服，我也不会刻意的要远离它，这叫做不攀缠。啊，境界过后呢，不意念，不去流连忘返，说这个事情发生过了以后，我还不会去怎么样啊？说留恋这个事情回味无穷，没有。这就是一个人内心正道无生法的时候，境虽有生灭，他的心没有生灭。啊，能够，我们现在为什么告诉大家了？我们就依照他依稀仿佛的去这样做一个理解。为什么说法师讲了一早上啊，无生法空性，那到底空了以后是个什么样子呀？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想想，依着我的言语啊，你想想这样去设想一下，都非常自在，那就叫自在解脱呀。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拿你没办法了呀？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拿你没办法的时候，就叫解脱呀。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办法？拿我们有办法？因为我们有挂碍，有恐怖呀。下面就会讲到呀，心里有贪着，有执着，有放不下嘛。你有放不下，我就拿你们。你为什么？因为你有把柄在我手里啊。所以呢，一切欲望，一切贪着，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显得很无力呀，很烦恼。但是祖师后面还有补充了一句话说，虽然这个样子，虽然心不生灭，但是与弘法利生的事情上一定要认认真真去做，有一点点不认真就会什么呀，堕到顽空断灭空，就是什么呀，地狱种子。所以这点来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常给大家讲空绝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一定是显现在什么呀，我们具体的有的现象境中，当体是空的啊，所以希望诸位为什么要弘法利生认同就做了，大家来到道场，不管是做义工也罢，发心也罢，每一件事情在庙里面的每一件事都得认认真真去做，福报足够了，空性才能够显现出来啊，一定要从这两面来，这样呢学佛学的才自在才稳妥啊。所以这个呢是说讲到这句话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